弟兄姐妹早安。当我们唱最后这首诗的时候，实在是很抓住我们的心啊，真是啊，真巴不得我们从心里来唱主啊，我爱你。我们不单单是口头上这样说，我们从心里面来表达说主啊，我真的是爱你。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早上在你自己复活的日子，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说都不能表达我们应当如何来爱你。主啊，真是就像我们就像彼得说在海边上讲的一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今天巴不得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从心里来向你说，主，我爱你，我愿意按照你的话，按照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期许，我们来爱你。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爱来浇灌我们，愿你主你自己的同在来陪伴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听到报告，这个很高兴礼拜一明天有在去这个 Chicago 这个 conference 的一位讲员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也是我今天选这个题目的原因之一，就是两个礼拜以前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去 Chicago conference 回来之后的那些改变啊，真是让我们看见这些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啊，好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不会气馁啊，不会把发酸的腿就放在那里啊，乃是我们能够回应神在这个时代要给我们的呼召。那也刚刚也很稀奇的居然有一首诗就是用这段经文我实在没有想到，很感谢神啊，我不知道你哪里找来，这是感谢主有这样好的一首诗啊。这段经文一直也常常是抓住我的心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把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注意力也许 misplaced 放错了，以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好像没有方向好像常常失落没有一个目标。实际上神拣选他每一个所拯救的人，他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盼望，都有一个目标。但是很少基督徒会去想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关注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失去力量我们不能够做很好的见证盼望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彼此来勉励彼此勉励。那这段经文其实应该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念到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那我们希望把圣经翻到那一处，我们随时可以来看我想有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我们，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激励的事情就像我们去参加任何的运动会，我想很少有一个运动员他要去竞赛的那个项目发现周围没有人在看，我想这个运动员很难跑完的，很难譬如要赛球能够赛完的所以常常在运动场上旁边很多的这个人观众在那为他们喝彩为他们加油，对一个运动员是非常非常有激励的作用的。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来为我们喝彩，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乃是我们需要。那这个见证人呢也很有意思，很多见证人是已经走过这条路的人，他来为我们做见证，来为我们在会场上来做喝彩让我们更有劲。就好像在我是很喜欢看篮球的，我不知道怎么讲，你们对篮球怎么样在篮球的时候，假如旁边有几个是以前的老手，在你突然间投篮投得不错，他在那说好，我相信跟一般人说好也差很远的所以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历史历代的那些圣徒他们成为我们的见证人，好让我们今天在这奔跑天路的时候能够听见他们在对我们说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假如你从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开始念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在十一章的第四十节，他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他们就是那些历世历代已经做了美好见证的这些圣徒们，若不与我们同德，下面怎么讲，就不能够完全。这句圣经很有意思，他把神在历世历代的工作把它连起来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二十世纪哈，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一代很幸运，我们是跨世纪的人物哈，从二十世纪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啊。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是单独的啊。换句话说，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只有我们这一代啊，他是跟前面的这历世历代的圣徒啊都连贯的。同样的，跟以后的历史历代的圣徒也是连贯的，啊，这就让我想起来，在很多运动中间面有一个特别的运动呢，就叫做接力赛，啊，接力赛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比赛。第一个，你去查考这个接力赛的这个 record 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奥运的记录啦，或者世界赛的记录哈，它比如说400米接力赛，它比400米跑的这个时间就短很多的，对不对啊？常常都在现在大概都是40秒以内的啊，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比赛。那接力赛还有一件事情，你要输很容易的，中间只要有人把棒丢掉啊，管你第一棒跑得再快啊，你也没用，输掉啊。你要赢，一定要每一棒都接上，然后跑到结尾啊。接力赛就跟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奔走，我们前面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让我们发现我们跟前面的信徒的见证有关，跟我们今天做的见证有关，跟将来的信徒做的见证也有关系啊，我们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让我们看见，在我们今天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不是单独的，是连贯的，是神国里面是不能缺少的。那刚刚戴斯的我很感动了，他在一直重复唱这首诗啊，用这个经文来讲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有一个信息要这个中文现在越来越差了，就好像就会跳出来一样啊 ，almost jump out 啊，这个就好像是一个 invitation 啊，就说历世历代人都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今天你们呢？啊，就好像接力赛的这个你是最中间一棒。前面的人已经跑过来，这个棒子要伸出来了，你已经开始在跑，你的手伸出来了没有啊？就是历世历代的见证人做的事情，今天这个责任也交在我们的手里面啊，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回应啊神在这个世代里面所交给我们的任务。换句话说，也是给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的，面对这时代的需要，我们能不能够愿意接下这一棒啊，接下这个挑战来，啊，接下这个挑战来。那特别的是在哪里呢？每一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不要去羡慕在以前可以在很多人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羡慕在罗马这个竞技场被吃掉那些基督徒他们所做的见证。啊，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有不同的竞技场，啊，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挑战。那也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接受这个挑战，完成这个时代的责任。圣经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常常很简单，但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服侍了怎么样，那个时代的人就碎了。他没有为前一个时代的人服侍，也没有为后一代人服侍，他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他就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接这个接力赛棒的人一样啊，这个时代放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应该担当起来、应该接受的。而只有我们这个时代人可以做这个任务，只有这个时代人可以做这个任务。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里面也告诉我们，假如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的话，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准备啊，而且也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有什么样的行动。首先我们来看时代的挑战，我们来怎么样来接受这时代的挑战。我们看见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做了见证，现在轮到你了，你要不要跑？那这里讲到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我刚刚提到这些见证人都是他以前跑过的，他们已经跑过，他们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他们现在来做我们的拉拉队。那这些见证人是谁呢？那在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名字，里面有摩西，有亚伯拉罕，有撒拉，有以撒，哇，很多。我相信我们做一个所谓的平信徒，我其实不喜欢用这个名字，我们常常说平信，就是我们一般基督徒信徒，我们常常看着这种大人物的名字，心里就有一个什么感觉，蛮恐慌的，我怎么能跟他比啊？我怎么能够像摩西那样子？我怎么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子？我怎么能够像姐妹们像撒拉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这个一听到这些大人物啊，得了吧， That's not me 啊，这个是摩西是摩西，大卫是大卫，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跟我好像没什么相关的。但是呢，圣经很有意思，在同样的记载十一章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没有名字的人。我想圣经是很有趣味的一个记载，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就是你和我，虽然在圣经上没有记下名字，但是他们所跑的路，所做的见证，神没有忘记，也记在圣经上面。有千千万万这个所谓的无名英雄，那也许你要回去看一下，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到十一章啊，从33节一直到40节啊，这里面讲了许许多多没有名字的。他说你们因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里面有暗示是谁，但是没有提名字。灭了烈火的凶猛，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到自己，使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喜弄鞭打困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或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洞地邪漂流无定，本不是世界上所配得的人。这些人呢，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换句话说，在这边一连串记载了许许多多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那我们我至少我不会盼望就想会记名字在这上面，我不知道你们啊。但是这里圣经上有一件很encouraging 的事情，很激励我们的事情，没有名字没有关系的，神迹的啊。所以在这里有这么多多的见证人，包括那些有名字的，也包括那些没有名字的。所以至少对我来讲，我看到这些没有名字的，我很阿门。他就跟我一样，我不敢说跟你一样，跟我一样，没有名字的。但是我们所做的见证，神纪念。所以这些见证人不单单是有名字的，那些不没有名字的也是一样。所以你我们不要气馁，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很正面的、很肯定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为主做一个见证人。我们可以在这世代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为这世界这个世代的人，我们好像一个接棒人一样。那这些无名的英雄也是我们的榜样，就好像你我一样，只是我们都是在接力赛的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接力赛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每一个中文不知道应该怎么，英文叫 lag, each lag, 啊，就是说每一个接棒的程序中间不能少一个人的，你一少就输掉了。接力赛是中间没有一环可以少掉的。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感情上，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以前的人说没有的。以前人说没有的。昨天下午有一个以前我们的会友来看我们就谈了很多，就在感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不安定不安定他其实他说我现在工作也有也很好，收入也不错，但是我就里面就有一点不大稳妥。他说我知道我到今年年底工作绝对没问题，明年大概也没问题，但是我要为以后着想你知道这是这个时代的苦楚，就是这个时代的工作没有保障的， 我不是要泄你们气哈，这是面对事实。啊，我女儿跟我谈起来说，她说在她的一生里面，她打算会到两次到三次的转业。这就是一个多变化的社会，这是我们世代特征之一。你说难不难？非常的难。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大概60年代哈，很多人还没有生。我说来美国的时候，这个啊，当时的很多钢铁业的这些人大失业，有很大的 layoff。他说我的祖父就在这钢铁厂做工的，我爸爸也在那钢铁厂做工的，我现在也在这个钢铁厂做工的，我现在面对 layoff。他说我这世世代代都是做钢铁工厂的工作的，我别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上一代的他们的挑战，他们的职业也可以很稳的，不但在这一辈子做这个事情，他的下一代可能也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这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没有这个事情。像我们湾区，我想很知道，我们现在不单单是要复原，而且很多的职业会改变，很多的工作就 gone forever。 我再三讲，我不知道在泄气哈，这是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就是工作的常常的改变，职业常常的改变。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婚姻的破碎特别的严重，婚姻的破碎特别严重，是我们早期来美国从来没见过的，现在是 so prevalent， 这样的普遍已经冲击到每一个族群，已经冲击到每一个层面。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在常常会去到美国中部去。美国中部一般讲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我在那边就发现有一个教会，他专门针对工作，就是对那些婚姻失败的家庭。他那个工是一个教会，他的 ministry， 他的事工就 focus 就集中在这上面。他的教会在短短的5年里面成长到现在大概几千人。你就知道，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面，今天面对婚姻家庭的冲击有多么的严重。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挑战，在早几个时代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挑战，那这个教会我就觉得很感谢神的，他懂得面对时代的挑战来服侍这时代的人。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挑战，别的人做不到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物质文明，特别是物质主义的一个时代，什么事情都用物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他的薪水，是他的职位，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他是谁。这就是我面临的时代，别的时候没有。我们也碰到一个是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生疏的一个时代，特别在湾区，我想最明显，每个人从大概一天至少有4个小时到8个小时是面对一个没有不会讲话，哇，有声音就是的，就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面对一个 screen， 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很生疏了，甚至有的人不大知道要跟人怎么样 interact。 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挑战。前一世代人不知道怎么处理，下一个一个时代他有他的问题，但是这个时代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坚持这个责任，面对这个挑战。你说容不容易？都不容易。面对狮子在竞技场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成为这个世代里面的盐和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世代，神挑选了我们来服侍这个时代的人，来面对这个时代的见证。所以圣经上讲得很好，他说你们要做见证，那个其实做见证这个翻译呢，有点让我们 distract 啊，好像这个意思有点偏了。实际上是你们就事件 be my witness， 是成为做啊，成为是我的见证。换句话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活出来，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的生活行为跟我们的信仰是 matched 啊，是一致的。其实我们要在这个世代里面 虽然很艰难，我们要做的见证并不是那么很高的啊，要有很好的像余弟兄那么好的讲道啊，有很好的这个照顾人啊，有很好的这个传福音的，不一定要。我在强调，有那么多很有名的人，亚伯拉罕、摩西等等，也有那些没有名字的人。再三记得，还有那么千千万万个没有记名字记下的人，他也是见证人。那今天我们是一样，我们不一定是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做出来，啊，可以做出来。在这世代里没有人际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可以表达出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让世人看出来我们属耶稣的，在世人都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可以把耶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邻居，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同事。有多少人我们工作了几年，你从来没有跟你同事讲过一句关于耶稣的话，有没有？我们就跟一般人一样，你跟我毫不相干的，人和人中间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要做见证人不难呐、啊，不难呐、啊。总有机会一起喝咖啡的时候，跟你的邻居总有机会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为耶稣成为一个见证人，把耶稣告诉他们。你也可以关心别人，啊，那些帮助一些别人，这都是很容易我们每天做的啊，每天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单单。是要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今天也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作为云彩啊。这个云彩不单单是讲以前的这些历史历代人，今天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成为云彩，成为活在我们周遭的人一个喝彩的人，一个拉拉队的人啊，不必等到我们死哈，是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前几天在有一个 fellowship 里面，有个弟兄跟我讲了他一个亲身的故事，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一天他是从东部搬过来的，啊，他说有一天一个东部以前在 New Jersey 的朋友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呀某某啊，他说我好惨，他说我现在我太太要离开我，啊，太太要离开我，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以来帮我忙，啊，那是个基督徒，是个基督徒，啊，所以啊这个弟兄就跑去这个朋友那里就跟他谈。原来这个人呢，完全变成一个 workaholic， 啊，整天除了回家睡觉以外，吃饭都不在家里吃，睡觉以外，通通在公司里。啊，他太太呢，他忍受了十几年，忍受不了了，最后他要搬出去了。但是太太还很爱这个家，所以呢，在他太太这个先生还没有下班以前，就把孩子接到家里来。在这个先生还没下班回来之前呢，就把饭都煮好，然后饭煮好了就走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又来送孩子上学，送完孩子上学又走了啊，再回来接孩子，啊，煮好饭又走了，啊，所以这个弟兄就问这个朋友，他说你怎么搞的，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难道你缺钱吗？不是，难道你要？在拼出一番事业吗？他说我也不是啊，他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说你怎么搞的呢？他说我怕，惧怕，就像我昨天来看我们那个弟兄一样。他说他万一这个不景气的时候，我不努力工作，我失业怎么办？那后来这个弟兄就跟他一起祷告，所以我们依靠的不是老板，不是这些，是我们的耶和华神。他好像重新在听过福音一样，豁然开朗。发现我真笨啊，为了不需要的不见得会发生的事情做到这个地步啊，让这个家庭都破碎，值得吗？越想越不值得。所以后来他就去跟他的太太认罪悔改啊，他太太根本不是想要走，只是看实在看不惯，十年下来就这个样子，实在不能活啊，所以这个弟兄就突然间改变过来了。我讲到这位弟兄对这个婚姻上将近要失败的这个家庭来讲，就是一个见证人，一个云彩，就成为他的帮助。这个弟兄，我知道他的名字，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就成为这个家庭一个很好的一个云彩。那最近在座的，我也听了很多很 激励的消息，很多的弟兄和姐妹生命在改变，他们的改变影响到他们周围的人，这就是做今天的一个云彩，我们就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的一个云彩，一个见证人。当他们在生活里面挣扎，对信心不知道怎么去应付的时候，他看见你的见证，给他这个鼓励，给他这个鼓励。所以这么多的见证人，包括古时候的人，包括今天在我们周遭的人，成为我们的周围的云彩，成为我们的拉拉队。那也许说我看不到，在我周围看不到有这个见证人作为云彩，那我今天可不可以给你一个挑战，你不要等到别人成为你的见证人或者云彩，你自己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和云彩呢？可不可以？可以哈，啊，我就要 demonstrate 啊，给你看哈，不难啊。我今天有多少夫妻坐在隔壁的，可不可以请你举手？好，这个我因为我是弟兄，我从弟兄开始哈，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太太说，我真的愿意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啊，声音不必很大。啊，是不是都讲完了？还是没有讲？哎，要做的，我就表示不难呢。有没有讲完？还没有，好。Good。好，是不是都讲完了？好，讲完了 ，Good。你知道姐妹们很一直 looking forward hearing this from you。啊，师母在哪里？我也想跟她讲。好。这里有没有朋友啊？跟隔壁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现在就说。假如你旁边没有人，你可以站起来找一个人。我先问你，难不难？啊，要做一个见证人，成为别人的鼓励，不难。不一定要像摩西那样做了不得事，过红海能够把水分开，我想历史只有他一个人啊。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啊，不难的啊。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假如你周围找不到可以做见证人来鼓励你的，你就自己开始做啊，你就自己开始做。特别对你的家人，越亲近的人，我们越容易忽略讲我们对方的关心。常常我们把它 take for granted， 以为习以为常就应该做的事，啊，对你的同工，对你的同事，对你的邻居，我现在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我可以讲这话，对你们的牧师和师母，啊，多讲鼓励的话，这就是云彩，啊，成为我们教会，啊，你们的同工们、长老们、执事们，你有机会就讲一些鼓励的话，啊，成为他们的鼓励。就当你赛跑的时候特别精疲力尽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 say Hey keep going on keep going on， 他就真的能够咬紧牙关再冲上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子的见证人，成为别人周围的云彩。那我们要说见证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说这样讲这句话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常常也需要锻炼的，长期是要锻炼的，常常透过锻炼要准备好我们真正做这个时代的接棒人的时候，我们也会神也会经过让我们经过一些难处锻炼我们，准备好让我们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个见证人。第一件事情我们碰到的就会常常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也懂得这个人生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呢，十分里面有怎么样八九分，大部分事情我们不如意的，那神常常可以借着这事情来训练我们。在这里说，你们遇见难处，你不要觉得难过，这是神的管教。中文翻译管教呢，我不知道你的读了的管教这两个字的这个印象是什么，上半都不是好事，对不对？其实管教这个字是没那么恶劣啊，管教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小孩子是你要教导他，教孩子怎么做事情。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教小孩子去训练他，去教育他啊，让他能够build up character 啊，让他能够有好的个性啊。 所以神常常借着事情来来建造我们，建立我们啊，好让我们能够有好的品格啊，有好的品格。因为管教的目的，管教是有目的的，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向神，让我们向神。他这里把耶稣的榜样告诉我们，他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主耶稣上十字架不是一般人想象那么容易的啊。他在各西马园的祷告就能够表现出非常生动的表现出他有多么的难上十字架，多么的难。但是他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什么事？因着他上十字架，神的救恩才能够带给所有的人，因他上十字架才能够把救恩带给所有人。所以他看到这个结果，所以他在说摆在面前的喜乐，因为他看见神因着他的顺服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以至于让整个人类有盼望有希望，所以他看见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受苦难或者是在受训练受管教当中，就是缺乏这个看见，我们看不见，以至于我们走不上这条路。主耶稣因为他看见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所以他就怎么样选择了，就选择了。虽然他知道要摆上代价，上十字架是他付的代价，但是他选择走上去。因为他做上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让整个人类的救恩能够带到这世界上来。当然我们都不像耶稣了，耶稣他可以选择他的这个十字架啊，我们常常都十字架怎么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前。但是这个功这个学习的功课是类似的啊，学习的功课类似的。因为当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处的困难的环境里面，神在每一件这件事情的后面都背后都有一个好的目的啊，这洋文里面英文常叫这个 silver lining in every cloud。就是让若是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的话就不一样。那圣经上用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他说你们会受苦难啊，就好像妇人生产的时候呢就忧愁啊，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是一个很通常但是一个非常生动而且很入骨的一个比喻。有人讲的好玩的，假如姐妹们会记得生产的痛苦的话，人类早就断绝了，人类早就断绝了啊。这个其实应该姐妹上来解释这个比较更好啊，这个弟兄们只是在这个凭想象去讲这个啊。一般统计全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生产，没有一个痛比生产更痛，这是听统计来说。那主耶稣用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妇人生产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我知道在很多姐妹都不止一个孩子，对不对啊？假如记得那痛苦的话，绝对不会有第二个嘛，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因为生出这个孩子来是有新的生命，带给他的喜乐是怎么样？就把他以前的痛苦都忘掉了啊，以前的痛苦都忘掉了啊。那我只碰过一个姐妹，她说生孩子好容易，她说她还要再生。我只碰过一个姐妹这样啊。不过 in general 哈，一般来讲，真的啊，那就是因为姐妹这个妇女或者姐妹，她看见我怀胎16个礼拜，对不对？差不多16个礼拜，对不对？或者8个月 ，something like that 哈。啊，就是他知道怀不是16个礼拜 ，sorry， 这个生物要重修啊，40个礼拜，好，谢谢。那我不再 quote number 啊，这个免得是什么啊。所以，假如他这个怀孕的这段时间， 他一直记着这痛苦的话，他没有想到生产以后出来的孩子对带给他的喜乐。他这反正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就是白白受苦的，就好像生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拉肚子的病啊，或者很严重的这个胃病啊，让他不痛快的有40个礼拜是吧？啊，是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假如他记得我受了这么多时间的苦楚，我的结果是有一个新的婴孩、新的生命能够出来的话，他所受的苦他就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看我们怎么去看。所以主耶稣他因为看见，因为他上十字架所带来的喜乐、带来的盼望，他就选择上了十字架。妇人因着看见怀孕这么久受了这么多的苦楚，得出来的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带来的喜乐和盼望，是他愿意做的，所以他选择还要生第二个。那今天我们信徒也是一样，这是个比喻。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假如我们能够看见在受了这些困难之后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和称义的结果的话，也许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也许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那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受的是神所给我们的管教，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更像他。其实这是有人开玩笑说，这世上的人呢可以分成两类，但是不是分成什么那样的两类呢，一类是会受苦的，一类是不会受苦的。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只分成哪两类呢，就说一类受了苦，但是他知道苦中他可以得到学到功课的，另外一类呢就是白白受苦的人。他说只有这两类的人。换句话说，受苦在座我想每个人，中国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每个人每天可以数出好多个让我们辛苦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从这个辛苦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功课的话，这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苦就是不是白白吃的。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向神。那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我们这个世代里面也是一个 instant the age of instancy， 什么东西都是一开就有啊，什么都是即刻即时的啊，什么都是马上就有的。但是我们常常很难去看见一个 global view， 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情况，或者这个 bigger picture 哈，比较宽阔的一个视野。最近在中国大陆回来在清华大学，他们有一个新的 term， 至少对我讲是个新的 term， 它叫 global。Global and local， 他叫做 global， 所以他现在发现我们不能够单单局限在一个 local 的这个局面去看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global view， 要有一个大的局面去看事情。其实这个字我后来发现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太局限于我们 local， 我们个人，忘记一个 global picture， 一个大的局面。就是换句话说，神在这世代要做什么，神在我这世上，在我这身上要做什么事情。也许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这个你传道人所以常常讲这个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假如一个信徒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看清楚的话，你就永远在那漩涡里面跑。今天有今天的 worry， 明天有明天的 worry， 今天为我这个工作老板对我讲了一句不好的话，我就开始就愁烦得很，明天我老婆对我讲一句不太好的话，又在那边漩涡里跑不出来。后天你碰到一个邻居把你的墙弄坏了，又是漩涡里面。若是我们没有一个 global picture， 我根本不知道我这辈子在这里活了干嘛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世代面临的危机，因为我们这世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你只有你顾你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世代的，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一个同事他是一个神学教授啊，但是我每次跟他谈天，我都觉得得到很多。我们就谈起在现在很多这个教会里面给的信息啊，我们是在不是在批评哈，就是在讨论。 就想到，哎呀，有时候我们的信息常常太注意到个人，啊，你要得祝福，啊，神要医你的病，啊，我不说神不给祝福，神不医你的病，我不说这个，神的的确确做，啊啊，而且今天仍然做，啊，我宣道会的背景，you know that， 是还是做事，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我们通通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永远看不清楚。若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话，我们人不能了解人的。那最近呢，有一本好像你们教会是不是有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啊？那我看书都是师母介绍我才看的啊，你就知道我多懒。哈哈，那但是呢，这本书里面它一开头，我特别还印了一下哈，看看找不到找不到。糟糕，啊，没有带。那我只有念英文的哈，这个念英文试着去翻译。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啊，他就讲了这件事情。因为人其实若不把这个问题先解决的话，我们人生永远在我们的 local 这个漩涡里面跑不出来的，啊，跑不出来的。啊，这个书啊，我很抱歉，我用英文念哈。他说我们来寻求这我们的人生呢，他说 This is not about you. The purpose of your life.Is far greater than your own personal fulfillment, your peace of mind, or even your happiness. 所以你真正一生呢，不是单单讲你，啊，你的人生的目的绝对比你自己我这一生的成就，啊，或者我心安理的这个能够有很平静的生活啊，甚至于你有快乐。It's greater than your career or even your wildest dreams and ambitions. 啊，比你的事业比你的最了不得的梦想和你的野心都要更大。If you want to know why you were placed on this planet, you must begin with God. 所以假如你要了解你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要从神那里开始。We ask self-centered questions like what I do, what I want to be. 我们经常问的问题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问题，我想做什么啊，我愿意变成怎么样的人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 啊，我这生一生要做什么 ？What are my goals, my ambitions, my dreams, or my future？ 啊，都讲了我自己的一生啊，我自己的这个雄心啊啊，我自己的将来的这个盼望。但是不要忘记啊，他说 ，You didn't create yourself。So there's no way you can tell yourself what you were created for. Life is about letting God use you for His purpose. 他说你自己不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是神造你的。所以假如你要了解你一生的目的，只有问这创造的神，他才可以告诉你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他才可以告诉你这人生的目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啊，问题的症结。我们太多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的 focus 太在自己的身上，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这好像中国人讲提纲挈领，啊，你把衣服只要从领子里拎的话，每一个字都顺的。假如你从衣角一拉的话，看起来歪七八扭，啊。我们人生为什么整天有那么多烦恼？我们为什么整天那么好像 disorder 那么不顺利，那么多七七八八乱七八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一生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 first thing first， 假如我们真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做什么，下面的事情 all falls into places。 我不骗你，这是在我自己的身上的确是如此。当我们真的很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每一件事情我跟师母常常讲的都下巴都掉下来，都很 amazing， 每一件事情就 falls into place， 不需要我们去管东管西的， everything falls into place。 你的 priority 抓对，你每一件事情都按部就班，一样一样都就位。假如我们抓错这个 priority，你就整天好像一两个百个球，你要整天接这个接那个的。管教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重新调整。 那前一阵子也是见到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你从她的遭遇上，你可以说她可以有一千万个抱怨，一千万个这个 bitterness。她是一个很晚才谈恋爱的一个姐妹，但是她谈恋爱以后，这过程里面非常的艰苦，她被一个这个谈恋爱的这个对象，这个很无聊的这样就 drop 掉，对她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深。但最近我们遇见她以后，我真的很感谢神，她一点没有 bitterness。他说我还是感谢我这位神是那么好，他以前不大看圣经的，现在拼命读圣经，他觉得我从圣经里面认识我的神以后，我得到的满足，得到的安慰，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从人的角度，他很痛苦的，他是一个中年的女孩子，非常好的一个姐妹，但是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丝的苦毒。他说我可以把那个男孩子完全 forgive， 我可以完全 forgive， 所以他知道了我这一生要干什么，神是他的主，神掌握他的一生，所以别人看起来会有很多很累赘、很痛苦的事情，在他的生活里面一样一样都摆平了，一样一样都摆平了。那我们怎么样？神的装备训练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 character 改变，让我们像神。但是我们要去做这个接棒的人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在原文里面，放下和脱去是一个 present， 就是现在分词哈，它用来做形容的。换句话说，它的动词是后面我们要奔那前面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就是形容怎么样，你要怎么跑，就是这个我不再分析文法啊，就是说就要放下和脱去，就是来形容我们要怎么样去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重担啊，中文翻的很严肃，重担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重量。一个跑的人哪有人身上带一大堆东西的？没有嘛，对，所以你真的要准备跑的，一定把所有的重量都放下来嘛。除非你在练跑的时候会要加些重量，让你肌肉更好。你真的赛跑的时候，我没有看过一个赛跑人多放一两公斤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练习。真的赛跑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重量都拿下来嘛。一个很容易的比喻，喜欢就是常常出去travel 的人，他一定行李很少的。我们到中国去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一个箱子就完了。有一次我们去接我们的子女，师母本来想去接他的，后来发现他有十个箱子，他所有想到要用的东西都带了所以后来临时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用这个 minivan 去接的准备跑的人哪有可以带这么多重量的所以一定会把这些重量统统拿下来的。那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带了很多的 baggage，很多的这个 luggage 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带很多这个行李。你一生带了多少行李？要走天路。我提醒一点，很多的 baggage 就像我那个子女带的，每一个 baggage 它都有用的。比如他女儿洗澡是要特别用什么洗澡水，他带来我们家的不可以用那每样都有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很多的 baggage 呢，都不是说坏的恶习，他后面讲的罪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些东西从人的眼光都不坏的。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坏？没有坏。我们的家庭有什么坏？不坏。你的太太当然更好，不会坏，对不对？你的孩子也很好，不会坏，都是应该注意的事情。但是问题有刚刚前面讲到了，是优先次序，优先次序。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去跑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些重量放下来，要按照有优先次序的带着我们跑。所以要跑的人他一定要选择的，你要跟随耶稣，你要带什么行李。像我出去短程，因为要跑很多的地方，所以这个我是天天洗澡这种人所以到中国去有时候很困难所以呢但是行李不能带多，所以我们换洗衣服只有三套 每天洗，万一不干的话还有第三套。像第一次去跟我们一起去上课呢，我们就知道箱子大的要死，重的要死，里面什么都带，连喝的水都带的但是你真的跑，真的长跑的人，一定把最需要的再带去。所以当我们走要做接棒人的时候，你要想，我必须要带什么我必须要带什么不是说我们的职业我们的 career 不重要，不是我们的家庭不重要，都重要。但是你要跟随主的时候，哪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下面他说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残累这个字啊，是个很 complex word， 它里面很有意思。他说是 admired， 是东西很吸引人的，很容易 distract， 就很容易来吸引我们走开的。当然也是缠绕我们的中文翻的也是很好。就换句话说，这些事情呢，常常会牵引我们不跑了不跑了。那这脱呢，就好像衣服一样，这些东西你要去掉，要脱掉的。那我想我们要去讲到罪个人有个人的一个 list， 个人个人的 list 长短也不一样要对付的这个情形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些罪。你知道罪为什么不会脱不掉，我想你们大家都明白。圣经上有句话，我们怎么样厌倦我们的罪。基督徒为什么罪会有些罪会脱不掉，是因为我们念卷，你听起来好像觉得很 ridiculous， 是真的。那些罪很吸引我们，我们不肯丢掉，不肯丢掉。好像没人盯着我看，不了解我讲的什么意思哈，没有这样经验，感谢主。I'm the only one， 真的。那回去思想一下，哪些这些事情让我抓住不肯放的？可能是一个习惯可能是我们一个性格我先讲我自己，这个抛砖引玉我是个性子急得不得了的人你说好也没说不好，所以准时不好呢，常常得罪人那有时候不错我守时你不守时但是性质过急的话，实际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罪我们知道是 missing the target 过犹不及都是罪这个是不见不好的事情对人就比较没有忍耐，都是一大堆，你要讲话一大堆的所以我只是抛砖引玉回去可以想想看，有哪些事情我们还抓着你不肯放的，不肯脱掉的。那这些事情不除掉，我们就很难去奔到前面的路程了，很难奔到前面路程。那是很有一个为什么会拦着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常说没关系，我是坏习惯我可以改我有办法我有力量我可以克服下面有人摇头感谢主，大家是过来人这个很多时候你以为可以吗？不是那么简单有人说了好玩，这是魔鬼一个诡计Tom you can do it 你可以自己做的实际上他明明知道你做不了，不能靠自己我们常常要，为什么有云彩就是常常有人在旁边一起来帮助我们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actice， 就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彼此的负责任我们常常一个人奔走天路很容易跌倒的，很容易跌倒的。但是呢，假如有个伙伴，我们有个 accountability，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脱掉这些残累的罪。我只举几个例子，时间的关系。以前我在 Corporate America 做事，那美国出差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出差出问题的事。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男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很平常的出差婚姻出问题。因为反正跑到老远又很孤单又没有事情，然后就喝几杯酒 then something follows 那在很多洋人教会里面，洋人更厉害这个不说中国人比较好，就是我听得比较多一点，他们就要 accountability。 一个弟兄他就很好，他说我要出差了，某某某你可以为我祷告， 我出差回来以后，我要向你报告，我在这段出差里面我做了什么事。人最容易犯罪就是跑到一个陌生地方，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最容易犯罪。你们教会弟兄姐妹太好了，没有人认识。这些 temptation 是 everywhere。所以弟兄们在这方面很容易跌倒，所以他们很好，有弟兄姐妹彼此 accountable。所以一回来不等他打电话，这个弟兄打电话去问我，你这出差怎么样啊，就开始问你头一天干嘛，第二天干嘛啊。感谢主，透过这样让我们脱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脱掉。姐妹们也有啊，也有啊，就是我举不出很多的例子来哈。有人是 workaholics。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一下，嘿老兄，现在已经是八点了，还不回家吗？人需要提醒，人需要提醒。这就是让我们在主里面怎么样彼此的帮助，脱去容易缠绕的罪，容易缠绕罪。但是最正面的要有一个正确的榜样和正确的目标，就是要定睛仰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看成功的例子，对不对？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和成终的。这个创始和成终，这个你去看英文翻译，各式各样翻译哈，蛮有意思，其实都对啊，都不能够讲透。换句话说，信心是 He's the pioneer， 他开始的，他也是把它完全的 perfection， 把它做完全的或者完成的啊。所以换句话说，信心从头到尾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学到榜样。所以正面的我们要怎么样去跑呢？就是应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碰见失败的时候不要去看背后，我们失败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看耶稣啊。有人说他在这个山上这个 mountain biking 啊，是很好的 sports 啊。那 mountain biking 不是在街上那种平路上，都是在那个山路上啊。这山路常常弯弯扭扭的，而且常常很多石头啊，这种这个 loose ground 啊，就是地不是很结实的。他特别那路弯弯扭扭的时候，常常要很急的弯。他说，常常去骑这个路的人，他有一个妙诀窍，就是当你要转这个急弯的时候，不是看看旁边石头或者那个边上路下面深渊有多深，说你看那个的话，十八就掉下去。他说乃是要把眼睛看着前面我应该走的方向。他说你这样人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平衡，让这个车的自行车啊能够走到那个正确的方向上。那我们在奔走摆在我们前面道路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 focus 在我们的失败上面， focus 在我们以前的跌倒的上面，你永远跑不下去跑的，你永远没这个胆量或者有这勇气去接神要托给你这个棒子，看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接纳了我。我们常常会回想，我这样人行吗？我这样人配吗？我这样人还有力量站起来吗？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定睛仰望在我的身上，我已经接纳了你，谁还能够拒绝你？我已经把我的救恩白白的给了你，谁还能向你的说你不能做？当我们定睛仰望在主耶稣身上，他的爱吸引我们往前跑。但愿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些挑战，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神可以拣选，让我们来做一个接棒人，让我们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都抬起来，奔那前面神为我们预备的路。愿主祝福、鼓励、陪伴我们每一个人。你不单单看以前的人做我们的拉拉队，你自己要做你周遭的人的一个拉拉队。愿神祝福你。